章，我们要从二十五节读到第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翻到了我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二万兵来攻打他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今天已经是11月的第三个主日，所以我在主面前接受一些负担，想在今年年末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做主门徒的代价。因为今年也是我在你们当中最后一次的分享，所以呢，我里面觉得盼望把主所给我的负担能够交通的清楚，也交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所以也请弟兄姊妹们也在底下为我祷告。因为当我们讲到做主的门徒，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做主门徒是有代价的。但是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好像不需要花代价，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基督徒了。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会不会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和主在圣经里面所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早晨的信息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的主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但是主说你要坐下来，你先坐下来计算条件，你能不能够跟随我。主告诉我们，如果要跟随他，最好先坐下来计算，因为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如果你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如果你没有计算好，你不要贸然的跟从，不要贸然的做主的门徒，否则有一天你如果跟不下去了，你会成为别人的笑话。但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却和主所说的不一样，究竟是主说错了呢，还是我们听错了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所传的福音是叫我们要努力进窄门，要我们努力进神的国。我们主所传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他乃是要叫我们能够进他的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付的代价是做主的门徒，跟随主进他的国度，不是上天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见，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国的福音。 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信耶稣会叫你破产，你觉得这是福音还是祸因？因为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主耶稣就对那个少年财主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再来跟从我，他肯定要破产。撒该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我一半所有的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还谁四倍，他要不要破产？我们知道当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五旬节当彼得起来传福音的3000个人也好，后来5000个人也好，他们信了耶稣来做主的门徒，请问他们有没有破产？有，因为他们都变卖了家产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主呼召人来跟从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做他的门徒。你看看这个标准高不高？这个是福音还是祸因？我们的主他不是只是叫人撇下一切所有的，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就已经撇下了荣耀的天家，他替我们成为，他为着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成为富足，他自己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现在他呼召你我来跟从他，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所有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这是做主门徒的条件，否则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做了快要1年了，我们是越来越富有呢，还是越来越为着主贫穷呢？我们的主他所传的福音是犹太人可以接受的，你我今天去向犹太人传福音，请问他能不能够接受你我所传的上天堂不下地狱宗教的福音？是灵魂将来上天堂不下地狱，灵魂那是宗教，但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有圣经有旧约先知预言根据的。你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吗？对犹太人来讲，福音就是神借着先知预言的应验，叫做福音。所以当他们告诉人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啊，先知有预言弥赛亚要来，现在神的预言应验了，这真是福音，明白吗？犹太人的福音是有旧约先知预言的，不是你自己发明一个说是福音就福音，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所相信的就是神借的先知有预言。那先知的预言根据什么呢？根据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应许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而且这块地要赐给你。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相信有一天神的应许要应验。现在这位君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们都在等弥赛亚来了。弥赛亚不仅来了，而且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当司洗约翰出来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现在终于听见了，这真是福音。因为先知有预言，神有应许，现在要应验了，所以他们都要努力进神的国做百姓。这是犹太人能够接受的福音。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等候，西面在那里等候，亚拿也在那里等候，就是连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跟他谈到的时候，他都说如果弥赛亚来了就好了，他就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连撒玛利亚妇人都在等候。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升天以前，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看见他们的头脑里面完全是神应许的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呢？不是你我今天这些外邦人所说的福音，弟兄姊妹，不是的。如果你我的福音不是根据于圣经里面神应许的应验，那都不是福音，那是宗教。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究竟什么是福音？神要把什么给你我？不是别的，是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与神的约诸约无份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现在我们能够与圣徒同国，这叫做福音啊。天国近了，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居然与神的国也有份了。 所以主要我们努力进神的国。主耶稣是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叫彼得在五旬节开了天国的门，叫犹太人进去。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开了天国的门，给谁进去呢？还是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听见的福音乃是神国的福音，我们就都要努力进神的国。好吧，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一节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呢？什么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你我今天信了耶稣，都是有份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神要把什么给你我呢？什么是福音的福？神要把什么给你我？一个做父亲的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儿子，不会给外人的。神的福音就是他要把这个世界，原来是给亚当的，后来被仇敌偷去了，现在神说我要把这个世界应许给你，亚伯拉罕，就是给你和你的子孙。但是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我们一起来读，读一次十三节，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也就是说，要不要义呢？神是把将来的世界给义人，而这些义人不是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不是，他们是因信，所以他们就得着义，好叫他们能够承受神的国，那就是这世界。有没有条件呢？有条件。要进神的国是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做软铜的，青蓝色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有没有条件呢？进神的国有没有条件？神有应许，但是有条件。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他讲到天国的比喻，讲到撒种的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在第41节，那里讲到，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将来在神的国子里面只有义人，而且这些义人都有异形的，都发出光来。不义的叫人跌倒作恶的全都挑出去，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前面告诉我们，世界末了就是天使收割的时候，要把稗子割了以后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当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把那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都从他国里挑出来，因为他国里面只有一人。这个是神所给你我的福音，他要我们要进到他的国里面，而这个国是一人的国。包括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有什么呢？有义居在其中。也就是说，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是义在作王。 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福音。那个福音就是神要把将来的世界，神的国赐给我们，但是每一个要在神国里面的人都必须是义人。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神起初就是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且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知道那个他就是主耶稣的形象，这是神创立世界以前所定的旨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神所要恢复的，神有没有预定？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预定了，那么在神救赎计划里面有没有预定神要做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里讲到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救赎的工作预先定下。请问这个预先定下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神就有一个预定，还是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在那之前神开始要有救赎计划，神就预定了？请问是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当主耶稣来了以后，神才开始想到了现在我有一个预定了，是吗？不是的，当人犯罪，神开始有他救赎计划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了。按着这个预定，神在人身上有了拯救的工作。所以你我这些被招的人，包括谁呀？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包括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被神所招的。所以神起初预定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你我这些外邦蒙主呼召的人，我们都在这个预定的里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在你我身上有一个盼望，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儿子。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听见神有应许，所以他就凭着自己想要来承受应许，他就生了以实玛利，并且他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要从以撒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拣选的是以撒不是以实玛利呢？为什么神在拣选的里面一定要从应许所生的呢？因为今天在人有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3章，在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这里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神在这里说了，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皮肤呢？我们知道没有办法的，豹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斑点。神告诉人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这些习惯行恶的，我们是不可能被改变了。所以神就要把律法给人，律法给人的目的是什么呢？4件事。第一，律法给人要显明人是犯罪的，我们外面的行为是犯罪的。第二，要显明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失败的，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第三，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借着律法我们才知道罪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有恶 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对不起，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呢？罪。好，我们再看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第二次告诉我们，罪是住在我们里面。接下去，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什么与我同在？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这是讲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罪住在他里面，恶与他同在吗？是不是？不是。保罗是在讲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凭了我自己我就能够活出义来的，不可能的。保罗说，不是的，立志为善，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在我蒙恩得救以后，我凭着我自己也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借着律法我才知道罪住在我里面，有什么与我同在？恶与我同在。我们信耶稣都以为是圣灵住在我里面，有基督与我同在，是不是？有神与我同在，你知不知道还有罪住在我们里面呢？还有恶与我们同在，你我知道吗？你我知道律法要显明什么吗？神要借着律法告诉我们一件事，四件事。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啊，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我们好像古时人的皮肤一样，我们好像爆的斑点一样，我们习惯犯罪，已经不可能改了。弟兄姊妹，你认识你我自己吗？如果不认识你，我就没前途了，那个耶稣都白信了。律法就是要让你我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不是靠着行为来改变生命，宗教都是叫人在外面有行为来改变里面生命，但是今天你我信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生命来改变我们的行为。但是你我今天一定要看见，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已经坏到极处，好像那个豹身上的斑点一样，我们不可能改了。但是主却叫我们来跟从他，要转过左脸，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门徒问说，那这样谁能呢？问这种傻话，主早就说不能了嘛，能还要信耶稣，能我就上帝了。就是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明白吗？但是人如果没有看见自己不能，我们怎么会需要福音呢？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嘛，康健的人哪里需要呢？罪人才需要救主嘛，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呢。但是我今天没有看见我的败坏，我怎么会需要救主呢？我觉得我还不错，我还很好啊。你知道今天人的难处吗？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哦，神说不然啊，你要承受神的国，承受我的应许，以斯玛利不可能。你要凭着你自己，你不能，你知不知道你不能啊？你不知道，我只好给你律法，让你知道你不能啊。弟兄姊妹，主都说在人是不能的，你我有没有对自己完全的弃绝？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撇下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我们自己老亚当一切所有的，我们不愿意撇。怎么做主门徒呢？我们还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我还很义眼，我有这个意见，我有那个方法，我有热心，我没有看见那个该死的我。神说，这些习惯行恶的百姓，你还想行善吗？我们如果没有认识我们自己，今天门徒我们是没有办法走的这条路。我们走的都是虚假的，我们外面好像走，我们里面并没有，我们并没有跟随主。律法四件事情叫你我知道，罪住在我们里面，有恶与我们同在。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叫我们知道，我们好像古时人一样，我们不能够改我们皮肤的颜色，我们好像爆的斑点一样，我们不可能改了。老亚当这个生命，神已经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案，他是该死的。除非你我认识神的救法，你我要同意神啊，我这个老我该死的，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法，与基督同死同埋。如果你没有看见自己真实生命的光景， 你我不愿意，你我不会离开老亚当的生命。所以你我要认识，神要把他的国赐给一般义人，而那些义人怎么从罪人变成义人呢？耶稣要把他的，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到哪里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到他爱子的国里，还是国，弟兄姊妹。说来说去，就是要叫我们这些原来是罪人的，在生命里面被改变，成为义人。原来在老亚当里面的，现在把我们迁到在基督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在罗马书第五章，这里给我们看见，19节，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弟兄姊妹啊，主耶稣今天要把我们从哪里救到哪里啊？从埃及救到迦南，对不对？请问什么地方是埃及啊？埃及是谁做王？罪做王，要把我们迁到仁义的王基督那里，让义做王。两个国度有两个王，一个是罪做王，一个是义做王，一个我们做罪的奴仆，一个我们要做义的仆人，义仆。一面我们是在悖逆的里面，神要把我们救到顺从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看见，认不认识埃及所代表的和迦南地所预表的？你我今天有两个王，我们里面究竟是罪作王呢，还是义作王？我们今天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行义的才是义人。从此就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我们究竟谁在我们里面做王？罪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谁做王？弟兄姊妹，究竟是罪还是义？主今天所拯救的，要把我们从做罪人救到做义仆，叫我们这些犯罪的变成行义的。不是地位上说，我继续犯罪，神称我为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种福音。神的福音是他的国里面全是义人，没有一个罪人，叫人跌倒和作恶的都要挑出去的。主今天在你我身上工作，两个地位，两个原则，一个是老亚当的原则和立场，一个是基督末后的亚当，基督的原则和立场，一个是悖逆的原则立场，一个是顺服的原则和立场。你我今天要站在哪一个立场？如果今天我们继续站在悖逆的原则和立场，那就是做罪奴了，我们就没有蒙拯救啊，我们还在埃及啊，我们以为我们出来了，事实上没有啊。神不是拯救我们外面的改变，神是拯救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要把我们从老亚当的原则立场救到基督生命的原则立场。难怪主耶稣说，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呢？生命要改变嘛，我们一定要弃绝老亚当的原则和立场，然后呢，我们在重生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进到一个新的生命原则和立场。因为神已经讲了，老亚当是该死的，老亚当好像古时的皮肤，好像爆的斑点一样，是不可能改的，除了死以外没有第二条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换生命，从老亚当的生命换到基督的生命，那就是应许圣灵的生命。你我认识神的救法吗？神今天要做的不是叫你我来这里唱唱哈利路亚，外面做些什么，不是的，里面生命要蒙拯救，要从那个立场换到这个立场。 这是神的救法，神已经预定了，预定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都效法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义人，他是义王，义的王，而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他的义仆，我们要来跟从他，我们今天就要活出义来。那个义究竟是什么呢？哦，讲得太抽象了，一点都不抽象，就是从悖逆被磨成顺服的样子。马太福音23章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当主对不起，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的主当他上十字架以前，我们记得在第39节，我们的主他在父的面前怎么祷告呢？他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到了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是儿子，这个儿子满了顺服，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祷告他也是这样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顺服，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主的立场就是顺服的原则和立场。你我今天要蒙拯救，要来做主的门徒，要来跟从他，你我要把自己的意思都撇下来，从悖逆的原则和立场进到顺服的原则和立场。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姊妹，主救我们救到哪里去呢？就是把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救到顺从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从罪人变成义人。什么是义呢？顺从神的话就是义，神说了你相信，你照着去做就是顺从，就是义。神说了我们不听，就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叫效法他的样子呢？没有别的，跟从他，学习他的顺从。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因为神在你我身上做的就是顺从。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一直要把我们这一般悖逆的人磨成神儿子顺从的样式。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像亚当一样悖逆神的人，把我们从亚当的生命里面借着死救出来，然后借着顺从进到义的国度里面，做神的百姓。这个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以色列百姓他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儿子的名分、律法、礼仪、诸约都是他们的，他们为什么会失去了神的祝福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神丢弃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到迦南以后，他们跟撒母耳说， 他们要立一个王。神对撒母耳怎么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乃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义做王啊，他们要自己做王。我们自己立一个，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你，我们自己。他们站在迦南地，竟然里面是站在一个悖逆的原则和立场，他们是站在一个罪的原则和立场，要罪做王，他们自己要做王。我们看见他们虽然到了迦南地，蒙了神这么大的拯救和恩典，但是他们不服神的意，要立自己的意。这就是一般属肉体的人呢、啊。难怪保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属肉体的不能讨神的喜欢，因为属肉体的是与神为敌的。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们就是不服，他们要立自己的意。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我们无论神怎么跟他们讲，不行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他在那里成天在那里向他的百姓招呼，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悖逆顶嘴啊，这一般百姓虽然神有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呢，他们却是站在一个悖逆的原则和立场。他们蒙拯救了没有呢？他们不是从埃及离开了到迦南吗？外面离开了，里面谁做王啊？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义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做王。所以神能够让这些不义的人承受他应许的产业吗？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这世界。这个世界今天是恶人在那里霸占，有一天，那一天，迦南地当那地上的七族恶贯满盈的时候，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从那个地上全部的铲除剪去。那请问当以色列人不义的话怎么办呢？神是不是说我看不见没有关系，因为你是我的选民，所以不义还可以承受这个应许的产业？没有，神兴起环境，借着巴比伦人、亚述人把他们从那个地上吐出去，不义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你我这些做神的儿女，请问你我今天，我们因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二节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请问你我生命的立场是什么？是悖逆还是顺服？谁在你我里面做王？你我一定要知道，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我谁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听谁的？如果我们生命立场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老约翰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需要在生命的立场和原则里面被改变，这是神拯救的工作，目的是要我们都能够承受神应许的产业，因为唯有义人才能够承受。所以罗马书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野橄榄是逆着性子被接在好橄榄上，同享根的肥汁，那个根就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约束的，我们就一同有份。但是我们如果不长久在他的恩赐中，也要被砍下来，连犹太人都被砍下来了，我们这些野橄榄是逆着性子接在上面的。感谢神，在神的拣选里面，神拣选要从应许生的才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神也拣选雅各，在母腹里神就拣选了雅各。神说他的拣选不是看人的行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怜悯人的神。所以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行为都没有做出来，神就拣选了雅各。所以有的人说不公平， 觉得神的拣选不公平。感谢主，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神啊，感谢你，你拣选的真好。为什么？公不公平啊？雅各以扫都没生下来，神就拣选雅各，你还说公平？神的拣选不根据人的行为。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神的拣选是根据行为，你我每一个都灭亡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神的拣选不根据行为，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怜悯，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主啊，我需要怜悯，你就得着了。神是根据他的怜悯啊，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感谢主，这叫做福音啊。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拣选，他愿意怜悯我，我也需要他的怜悯。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还会失去恩典呢？悖逆，还是这个问题。神有怜悯，但是你我不能悖逆啊，你我不能够站在悖逆的原则和立场。你我该怎么办呢？主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悔改。司洗约翰也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生命需要改变，像我们的主一样，要撇。我们怎么撇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啊，你怎么能呢？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很熟了。你记得当主耶稣赶了鬼以后，后来埃鲁跑来找我们的主，说他女儿病得快死了，要我们的主去医治他的女儿。正走在路上的时候，路加福音就说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拥拥挤挤的拥挤耶稣。结果在群众当中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他就摸耶稣的一张穗子。耶稣说有人摸我，门徒说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说有人摸你吗？主说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个血漏的妇人知道自己藏不住了，就告诉耶稣说他怎么样得着了医治。后来我们的主他又到了埃鲁家里面，他的女儿已经死了，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主就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啊。今天问题是你有没有病？你没有病不需要耶稣，没有病不会找医生的，有病的人才需要。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蒙恩得救这么多年，主啊，为什么我今天还不能够照你的话起来行走呢？我为什么生命都漏掉了？主啊，我这人快死了，我要摸你，我每一天都要摸你，我要求告你的名，主啊，拯救我，叫我能够活出你的意来。我不过是38年的摊子，我知道我要起来行走，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主啊，我相信你能够叫我起来行走，主，求你叫我能够活出你的意来。如果你真的看见你自己不能，你要不要摸耶稣？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你不能够进神的国，你要被丢在火炉里，你要不要耶稣？你我每一天敢不过信心的生活，你我敢不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求求他使你我活出义行，成为义人吗？对，主啊，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我看我自己也像亚伯拉罕，我没有办法活出义来，我看我自己身体也如同已死。那么埃鲁的女儿死了，你信不信神能够叫主耶稣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呢？主能不能叫你我这个如同已死的人也活过来呢？今天问题是你我信不信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你不要问说我怎么能，那谁能呢？你不要再问这个傻话了。今天问是你信不信。哎，你说我信，信了你为什么不求呢？如果今天得了癌症，有一个药方，有一个医生，他能够有药方能够医治癌症，你找不找他？你说我信，我知道有一天主啊死了以后必要复活，那是马大跟玛利亚说的，我知道将来有一天他必要复活。主说不是不是不是，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你我信这话吗？ 信为什么不求他呢？我们每一天遇到了这么多难处，我们活不出意来，我们不求他，我们还要靠着自己，忍气吞声。好，弟兄姊妹平安。这回家气得要命，卢弟兄，弟兄姊妹，你我是这样过信心生活的吗？义人是必因信而活，如果你不是每一天求告主，你不可能是义人，你也活不出义人的生活来。因为如果你是义人，你是必因信，怎么信？每一天求告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你们不知道啊，就被得救啊。那你我要不要得救呢？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得救？要得救，为什么不回家求呢？每一天，对不起，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来拥挤耶稣啊。你我是不是拥挤耶稣？你我自己知道。你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在为了自己能够活出义来跟主求？主啊，我生命漏掉了，我快死了，我非摸你不可，主，我不放过你。你我摸不摸？你我这些跟随主的人是拥挤他跟随他，主的标准这么高，你我能撇吗？不能撇，为什么不求他？11月了，听说明年的主题还是做主门徒。代价很大，主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为我们撇下了荣耀的天家。主要你我磨成他的儿子的形象，主要你我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主已经开条件了，这个条件一点都不低，自己坐下来计算，你我要不要做主的门徒？拥挤是没有用的。这里不仅告诉我们，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第八章第29节下面说，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主说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什么呢？做长子。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2节，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23节，我们同声来读，请。哦，原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谁呢？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杀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原来在上的新耶路撒冷啊，里面全是义人啊。哎，保罗不是讲吗？没有一个义人吗？一个也没有吗？怎么会有义人呢？这里告诉我们是被成全的，原来是罪人，后来因着神的救赎，所以被成全成为义人。弟兄姊妹，神有能力，神有能力改变我们，来成全我们。并且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你我都是神的儿女，不错，但是对不起，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全是长子。我们的主耶稣是长子，你我今天要不要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要，就不要像以扫一样为了属地的被诱惑了，卖了长子的名分。哦，弟兄姊妹，不，那将来有一天哀哭切齿都不能够使父的心意回转的。你我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儿子不错，但是父啊，我要长子的名分，我要长子的祝福，我要像你的儿子一样，我要。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你我是神的儿女不错，但请问你我是不是长子？因为那个祝福是给长子的。 你我要不要长子的名分？要不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我要不要？弟兄姊妹，不是信了耶稣就毕业了，不是信了耶稣就结束了，不用付代价，我们做主的门徒，哈利路亚。对不起，我的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写的。神国的福音啊，唯有义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所以难怪主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你我要计算一下，你我愿不愿意撇下？为什么要撇下呢？为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因为要撇嘛。今天问题是我们有太多东西不愿意撇，我们在这个地方像雅各一样会抓，还贪不义之财，还贪不义之财，还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还在抓，我们不愿意撇。弟兄姊妹，你我愿不愿意撇呢？愿不愿意不再贪了？不贪名也不贪利。主啊，我愿像你一样，我不争，我不仅在世界不争，我在教会里也不争，我愿意撇。一个不愿意撇的人，他就活在老亚当里，没有机会的。你说我不能，我再说，主早就说我们不能了，不要再问这个傻话了，不要再看自己能不能了。问题是你信不信，你要不要？你我要信，你我要要，你我就天天会求告主的名，你我就像义人一样，是义人因信而活，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求告主的生活，因为一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了，是不是呢？主的话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离了主，我们好像还能活，也活得很好啊，这不是我们的生活跟主耶稣讲的都不一样呢？我们信的耶稣可能在我们的认知上有问题，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完全。让我做一个见证，我去爱尔兰有一位弟兄，他家里重新装潢得很漂亮，所以呢他因为重新装潢所以很讲究，他们的这个客厅的玻璃啊，不像我们这个是平的，它是房子到这里它突出去啊，一个景观，他就为了这有点像类似一样这样子啊，他要做一个椅子，能够坐在那里喝喝茶，看看外面的风景。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弟兄，听说那个弟兄啊，他是做这一方面木这个柜子这些的，他就跟他订了一个，然后那个弟兄就开价500欧，他就告诉那个弟兄，请他来量尺寸，然后呢他所要的是怎么样的光泽的板，什么烤漆要怎么做。他说你只要做得好，你说多少钱？他说500。哦 OK， 500欧也行，也不杀他价，弟兄嘛。所以呢就订了一个椅子，结果椅子送那个矮椅子送来了，在车上他一看，哇，怎么是长这个样子？我要的是钢琴烤漆，你拿来的是油漆，三甲板油漆，你知道什么样吗？这个家里装潢这么漂亮，摆一张这个椅子，这是怎么看呢？然后他要的那个抽屉跟他要讲的规格完全不一样。哇，他太太看着睡不着觉啊，就跟他讲，你怎么还收下来呢？我们的弟兄他灵很好，他就收下来了，他也在想该怎么办。我就跟我的弟兄讲啊，弟兄啊，你当初为什么找他做呢？因为是弟兄，是不是啊？如果你要退的话，你当初应该找外人，找外人的话你还可以跟他争，我当初规格合约是这样的，因为是弟兄啊，吞下去，为了和睦，500就给他。我们的弟兄灵很好，他就听我的话了。哇，他太太跟他翻了，一直讲，你怎么会接这500块，这不是不值得，天天摆在家里看，难不难过啊？
太太每看到就不开心，每看到就不开心。这全家全部装潢过了，就这一张椅子，而且摆在客厅，就觉得被弟兄坑了。
我们的弟兄说，因为他是弟兄，他要就给他。感谢主，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感动了个弟兄，重新做了一个送到他家，摆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坑弟兄吗？如果弟兄他所做的不合你我心意，怎么办呢？是不是让他？你撇不撇？你我不撇，你我要争。的确是你对了，你我愿意像主一样，因为是弟兄，我就让，我就撇，你要我就给。这是真实的事，感谢主。后来那个弟兄几个月以后送了一台他所要的尺寸一模一样的摆在他家里，二话不说把东西就搬走了。现在他们两个聚会啊，都坐在一起，非常要好。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撇不撇？不撇，在教会里我们都要争的，我们都要争谁有理。你能不能对主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啊，是你所给我的环境，我愿意从你的手中接过来一切不合理的。耶稣上十字架合理吗？不合理，为什么他接过来呢？那你我要跟从主，合理的才接，那谁都会接啊，就是借着苦难学顺从。你我愿不愿意学顺从主呢？吃亏，吃亏从主的手中接过来，你我愿不愿意呢？弟兄姊妹，你我站在哪一个生命的原则和立场？主时常会兴起恶人，兴起环境，来显明你我里面的生命究竟站在什么样的原则和立场，是顺服还是悖逆，是从主的手中接过来效法主，告诉主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挪去。弟兄姊妹，我没有鼓励你拥抱苦难呢，千万不要搞错了。苦难来了要跟主说，若是可行，求你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你我是拣选神的旨意，不是拣选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做主的门徒，究竟要不要来跟从主？把自己的意思弃绝了，在肉体里没有良善的。我们要从老亚当的原则出来，进到基督的原则，从罪作王的原则被迁到义作王。两个国，一个撒旦的国，一个神爱子的国。你我今天想要得着福音吗？应许的国度，应许的福。你我今天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效法他，要撇，这是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你我生命要重生，要改变，要站在基督新的生命的原则立场，从亚当的悖逆的原则立场出来，进到顺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拯救，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改变。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要被你改变，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你告诉我们，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们信，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求告你名的人。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改变，像你把水变为酒一样，你怎样叫摊子起来行走，也求你照样的叫我们这一班人起来行走，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要，我们对你说，主，我们要。求你借着你救赎的拯救的工作，把我们这些罪人都变成义人，把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会抓的人都变成以色列。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大能，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